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是重生。重生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早晨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再接着查考圣经，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个主题。这不折啊，这东西。OK。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以及很多基督徒当中，有一种令人非担忧的一些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重生的意义，也没有重生的经历，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也不清楚。那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很多基督徒他受洗以后呢，他不是把受洗作为一个信仰的起点，而是把受洗作为一个信仰的终点。他受洗完了就完了，所以甚至于好多人他受洗以后你教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觉得他已经有了上天堂的那个门票，他不需要再来教会了。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人。然后我们知道，有的人他受洗是因为他要这个是为了求平安，他希望觉得有一个信这个神给他带来平安啊，把这个信仰，把一个真神当作假神来在拜。那么也有的人，他们信神是为了求事业的通达啊，觉得这个信了这个神以后，神会保守他啊，万事都发达。那么当然也有的人，他们信主是因为他家人或者他自己生病了，蒙神医治了，那么他就信主了，但是他的信仰就只停留在这一步，觉得这个神就是医治的神。那么也有的人信神是因为要寻求一种今生的寄托，那么他们来信神只不过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宗教来信，作为一个迷信。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也有很多基督徒他是信神信耶稣，但是呢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是脱节的。那么很多人一个礼拜六天在社会上奔跑，他的生活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到礼拜天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他们有一个牧师，他开玩笑，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抱着圣经，就抱着一个羊皮一样到教会，披上羊皮走的时候呢，把羊皮脱下再出去了。所以把信仰跟这个生活分开的，我们知道信仰生活是合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它分开，你信仰必须要在生活里的实现出来，这才是一个活的信仰。那么生活离开了信仰，你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有很多人他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生命的实质。很多人你看他在教会里头，哎呀好热心呐，就是真正实质是一个基督徒，又爱又关怀人，又这样又那样，在教会也参加服事。等他一出了教会的门以后，你看他就是他就变样的了，不是这样的人呢。你看不出身上他的身上你看不出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形象出来。所以说这些许多基督徒，以前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都过着一种叫做双面的人生，在教会里的人模人样，像一个基督徒，出了离了教会门以后就不像基督徒的样子。那么更多的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很多基督徒他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啊，读圣经觉得这个圣经太枯燥了，也不愿意来参加团契啊，不愿意来学，觉得这个神的话只他的唯一的喂养就是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来听一次讲道，这是他唯一得到的喂养。那当然讲完道以后他能记得多少，可能大概剩下来的可能很少，1%有没有都不知道。那么最典型的很多人基督徒犯罪，对罪麻木的，他做了恶事他不感觉到羞愧，撒谎或者是受约骂人，背后那个发怨言，或者在家里就在社会上你自私自利啊，追逐名利啊，好多事情。甚至我知道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有的基督徒他早晨受洗了，下午就去进主场了。那么这种受洗对他有什么用呢？所以这是针对基督徒一些光景，信仰跟他的生活是分开的。所以今天早上兄弟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首先我向弟兄姊妹要知道一点，就是圣经里面 讲够，就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主都认识，不是今天你受洗了就一定能上天堂，圣经没有这样一个应许。你不要以为谁某人告诉你你受洗了就好了，这是错的，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圣经只应许过一点，叫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圣经从来没说受洗必然得救。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地方这边要小心我想一个人生，对我来讲，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生最大的悲哀，做基督徒来讲最大的悲哀，就是你做了一辈子基督徒，甚至在教会参与许多的服事，但是将来进主面的时候，主对你说我不认识你啊，这很可怕。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这重生。当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信仰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重生的意义，有清楚重生得救的经历，清清楚楚知道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重生。我想大概我现在讲到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心里面开始在跳了，我有没有重生呢？一定在问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查考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重生的意义。我们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重生，那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必须重生，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得着重生。那我们在这个查读经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祝你的儿女都要来敬拜主，都要来听主你的话语。主，这次早晨求主你与主你的教会与主你的儿女同在，主你的灵在这个地方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实能够对你的话语敞开，让你的话真实能够进到我们的里头，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生命的粮，脚前的灯。主啊，这次还在恭敬的今天把这讲台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的宝血厚厚的在这儿遮盖，让这个讲台分别为圣，让这个讲台所讲所有的一切话语都是从你那里出来的。求主你掌管孩子的口，也保守主啊每一个无论是讲的听的都一起从你的话语里头得照旧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要读一段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这段圣经，不知道怎么 OK 这个太灵。OK， 好，我们下面一起来，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无论你是用广东话国语或者是英文，我们也打英文，除非你手上有圣经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应该都很熟悉，甚至听讲道都听过很多次啊，这是因为关于重生的一段经文。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接着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重生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事情。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故事大概很多弟兄姊妹都记得，都知道这个故事。约翰福音三章一节，他讲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所以这个尼哥底母首先他是一个什么法利赛人。今天我们听法利赛人，因为大家听圣经福音书听多了以后都知道法利赛人是个 negative， 是个不好的名词，因为你查英文圣经呢，他就告诉你是什么假冒伪善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法利赛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最初原文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什么分别？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有一群犹太人，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们严格的遵循摩西的律法，他们教导人去遵循的律法，不只是他们教导人，他们自己在做榜样。所以说法利赛人在耶稣时代是一个受尊敬的一个名称，当你一个人称他是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只是今天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这个名字变成一个假冒伪善不好的名字，那个时候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群非常受犹太人尊敬的一群人。那么第二个，这个尼哥底母是什么人？他是犹太人的什么官？这个官不是小官呐。这个 NIV 圣经英文的这个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圣经啊，他就有讲，他说是个 a member of the Jewish Ruling Council， 什么意思？讲尼哥底母他是犹太公会的一个什么成员？就像今天我们讲 Senator， 如果讲美国的 Senator 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大概要肃然起敬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失去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君主，他们只有祭司制度，所以他们真正管理犹太人的是一个公会，公会有70个成员，那么尼哥底母是当中的一位，很了不得的一个大官。那么尼哥底母还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后面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是不是主耶稣称他你是以色列人的什么先生？什么叫先生？是 teacher， 是教导的，是教导以色列人，他是一个教师，专门教导人的，他是一个教师。那么尼哥底母还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如果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九章三十九节那个地方，大家不要去查，我跟大家讲，就是耶稣死了以后，这个钉了十字架死了以后呢，那个拿下十字架的时候呢，尼哥底母带了100斤沉香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个沉香很贵的，尼哥底母一出手就是100斤沉香，表明他是一个什么富人有钱人，今天叫穷人拿100斤沉香拿不出来的，他很有钱。那么尼哥底母还是怎么一个人？他已经老了，他是个年长的。这个地方第三，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四节，他说人已经老了，我就像个老是老头了，他已经年长了。所以说这样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尼哥底母今天在我们当中应该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是一个严格遵循摩西律法生活圣洁的人，他也是一个人生的赢家。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在哪里都是一个很风光的一个人生赢家，又有钱又遵循律法，什么都有。但是他不满足，他的生命里面，他对生命里好多事情，他有一样重要的事情他不满意，这就是他还不够。什么不够？他不清楚知道他将来能不能得到永生。因为法利赛人，以色列人有两群人，一群法利赛人，一群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那么既然死人复活的话，那么他就要关心这个问题，将来他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尽管他坐在旁人看来是 perfect 的一个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他缺一样，他不 make sure， 他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是他要来见耶稣。他怎么来？约翰福音第三章二节，他说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神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他怎么看耶稣？他认为这个耶稣是什么？是拉比，就是今天的 rabbi， 是什么？教师，教导人了。而这个教师不是一般的教师，他说耶稣什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的换句话说，他知道耶稣的教导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出于他自己，不是出于人的学问智慧，是从神来的。他知道耶稣的教导，那么他也知道耶稣是什么？能行神迹奇事。因为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知道神与耶稣同在，所以他就到耶稣这里来问耶稣。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个，比如今天一个美国的 senator 跑到你家里来问你这个事情啊，你会怎么办？你会很紧张，是不是？受宠若惊啊，从我们来讲要受宠若惊，是不是？受宠若惊，因为这样一个大官到你们家。所以尽管这个尼哥底母他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敬，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然而他不确定他自己能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但是他还很看重他的身份。为什么看重他的身份？他是大官呢，又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耶稣是谁？在旁人的眼里头，尼哥底母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更多。旁人看的耶稣是什么？一个木匠的儿子，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个贫穷的一个小的村庄出来的，而且没有学问，没有上过学的。你们一个大官，一个有学问，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到这样一个人前面去请问，他也很注意人的外面别人的说法，所以他悄悄的晚上来见耶稣，他很看重他的身份。所以他来见耶稣，显然他来见耶稣的目的不是要来向耶稣表示敬意，然后他是要向耶稣来请教关于永生的问题。那么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怎么讲？耶稣有没有跟他客套一下？哎呀，你光临寒舍啊，真是，哎呀，小子不敢当呢，我是晚生呢，你是长辈啊。没有这么客套，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问题。你看圣经里面耶稣讲的话没有一句是啰嗦的，没有一句跟你客套，或者大家见初次见面先问候一下，不是。耶稣马上就把他的心里的问题直接回答出来。所以我们下面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实实在在，英文是 I tell the truth 或 truth truth truly truly I tell you， 是什么？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的是什么？是真理。I tell the truth， 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告诉你，我告诉你的是一个真理。那么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什么话呢？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是见？见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到一个人家家里去，或者是到一个地方，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没有出过国的知道美国这个地方很好，但是你只有到美国来访问以后，你才知道美国原来是怎么样的。或者你到一个房子里头，如果这个房子你不进去，你是没有办法知道房子里头一些东西，你只有进去了你才见到。所以这个见跟这个什么见神的国跟敬神的国，它的意思是差不多，应该是一样的意思，意义是一样的。那么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或不能敬神的国。那么什么是重生？如果大家看字义来讲，重生的意思就是 born again， 再一次生产，再生一次。所以重生的意思是再一次生产，再生一次。我们知道一个人都会经历第一次的生，第一次生是什么？我们的父母十月怀胎，我们每个婴儿什么哇哇落地，这是第一次的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父母生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第二次的生是什么？再生，重生是什么？再一次生产一次。只有你再生产一次，你才能进入神的国，再生一次。那么大家听到这个话一定觉得好奇怪了，怎么能再生一次呢？是不是我们这么大的人，你又不能，是不是能再回到母腹里头再生一次？没有办法，是不是？你没办法。我们如果是小 baby， 像这个小 baby， 你说再把它塞回母腹里头还有可能。我们这么多老了， 尼哥底母，我想他那个年龄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很老了，你叫他怎么来再回到母腹里头。所以说尼哥底母听到这个话以后他不理解。我们今天如果只从字面来看，我们也不理解。所以说约翰福音三章四到六节说，尼哥底母就对耶稣说了，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是说尼哥底母认为这个 reborn 从致命上来讲，耶稣讲 born 这个重生是什么？再生一次，以为是从人再生一次。那么耶稣马上就直截了当回答他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告诉你真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一个什么叫重生？重生是什么？从水和圣灵生的，这叫重生。从水和圣灵生的叫重生。啊，只有这个地方讲的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你只有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你其他生的都不管用，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生出来的，但是你只有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进神的国。那么耶稣讲，他说从灵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叫从肉身生的，我们第一只生是父母生我们，父母是肉身，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有这个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父母生我们。但是第二次的生是什么？是从圣灵生的。那么我们从圣灵生呢，我们能进入神的国，这是不一样的。因为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第一次生神给我们肉体的生命，第二次的生重生以后你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是不一样的生命。第一次的生命是肉体的，肉体是必然朽坏的，将来我们每一天每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死掉，除非主耶稣再来，在十年一百年之内再来的话，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也许能见到不死，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我们都会死掉，都会肉身都会死，因为肉身是必然朽坏的。但是从灵生的不一样，属灵的生命它是不朽坏的，它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它是永远不会死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个永远的生命。那么耶稣第二天这样讲了，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讲就是从圣灵生的就行了嘛？他又加了一个说，耶稣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水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水是什么意思？根据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如果弟兄姊妹懂英文呢，我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是带，尤其带查经的，去买这一本书，叫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这本书，这是别人介绍我，我买了，很好的一本书。这个作者是叫这个两个作者，第一个作者那个John Warwood 这个人呢，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他的教授，后来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校长，后来就他们的 Board Regent 这个 Chancellor， 就他们的 Chancellor 总校长。那然后那个这个后面那个 Zach 这个人呢，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他们现在已经早就退休，他们老了，对吧？他们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很有名，很好。我经常我会查圣经，如果是准备讲查经的话，我会去看他们的解释。那么这本书他就讲这个水啊，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五种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呢，这个水啊，他讲是讲水是从什么水是讲自然人的自然生产，他讲什么从灵生的是讲人从上面生产，水生的是从下面从人自然生产，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这个水呢，有的人认为这个水就尤其是这个天主教的人，他们这个水就是什么净灵受净，这显然跟圣经其他教导有矛盾的。那么第三种解释呢，有人认为这个水是指神的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他讲了什么？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干净、洗洁净啊。所以说，他说这个水就是神的道。那么还有人讲呢，第四种解释呢，就是这个水是讲圣灵，指圣灵。那为什么？这是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呢，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那水是指圣灵。那么第五种解释呢，是认为这个水是表明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 那么这个这本书啊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这本书，他就指出这个第五种解释是从无论从圣经历史的角度，无论从神学的角度，是最合理的解释。那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讲了世袭约翰在耶稣之前来到来的，耶稣世袭约翰在约旦河旁边为以色列人世袭，为什么呢？他要以色列人认罪，要去受他的洗，要悔改。所以世袭约翰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那么世袭约翰跟以色列人讲了，他说你是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到我这儿来受洗？所以你们既然受洗的话，要结出的果子要与你悔改的心要相称，你不能说是你是亚伯兰的后裔，你就没有不会灭亡。他说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说现在斧头已经在树干上了，你若不悔改，一样把你砍下来。所以说使徒约翰在跟以色列人讲，在三章十一节马太福音讲，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大部分都到使徒约翰的施洗，我们知道耶稣也去受了使徒约翰的洗，是不是？但是使徒约翰他有讲一句话，他说那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人比我能力更大，他要用吼圣灵与吼为你们施洗。所以说当耶稣讲水的时候，对这个尼古底母来讲，他一定马上就想起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影响很大。所以说这个地方从水和圣灵上是指什么？指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认罪悔改转向神，那么这样的话圣灵就会进入他的里头，赐给他属新的属灵的生命，一个新 new life。这是从水和圣灵生，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第一次的生是从父母生，第二次的生是从圣灵生的。那么今天很多人以为这个重生就是这个人呢、这个马上改变了一个大的改变啊，因为这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是家里跟父母吵架不孝顺，突然有一天他变成一个孝子，关心父母很孝顺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人是心智自己这个人改换面目了，心智更新了。那么重生不是心智更新，不是这种讲这种心智更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次生我们是什么？父母生我们，我们能不能生我们自己？不能啊，除非将来 DNA 那个基因发达以后，有的人用什么 clone 那个啊来复制这个自己的细胞生成自己一个出来，否则不可能的，自己生不了自己。那么同样我们重生也是一样，是被圣灵生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使自己重生，重生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人的里头做改变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做的，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很多人讲既然重生的话，那么你重生的生命在哪里？今天如果一个小父母怀孕十个月剩下一个小 baby， 那么这个 baby 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一个重生的生命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不能说哎呀这个 baby 好可爱哦，长好大哦，长好胖啊，你不能讲，因为你看不见他的重生以后的生命。因为重生以后的生命在哪里？在他里头。这是在那个尼哥林的后书讲，哥林的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 新创造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个人经历重生以后，他是确确实实他有一个什么新的生命在他里头。圣经称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人， a new life。 那么这个 new life 在哪里？ OK， 圣经怎么说？那么圣经里面称这个新的生命呢，称他一个什么里面的人，叫 inward man， 里头的有个人。我们称第一次所生的这个人，我们外面的肉身呢是这个外面的人 outward man。 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圣经里面讲，在所以说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个地方，他就讲，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英文是 outward man， 外面的人虽然毁坏，内心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说一个人第一次父母生的是我们外面的人，是我们外面的肉身，第二次生的是从灵生的，是一个里面的人，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里面的生命在什么？一天一天的长大在你里头。所以说我想到这个地方，我想应该回答了我们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重生？什么叫重生？重生是什么？再生一次。重生的意思说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也就是一个人他要来什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在他里面更新他，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进入他的里头，这是重生。所以说在重生这个地方，他是一个什么实实在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头。那么很多人会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人要重生？我不重生不行吗？ OK， 我不重生可不可以？那么圣经里讲不可以，这在约翰福音3:7这个地方，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个地方主耶稣没有讲说你必须重生了，因为是尼哥底母来问他嘛，应该说你必须重生了。耶稣说什么？你们。当然耶稣那个是讲你们是指什么？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对今天来讲是指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什么？必须重生，没有选择的，你必须要重生。然后呢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所以重生不是一件口有口无的东西，它是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得是不是得救，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成为神的儿女。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什么？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很多人呢把这个以为这重生，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一些人教导偏差上，他认为重生受洗就是重生，受洗不等于重生。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受洗了就能进入神的国，就能拿天堂的门票了，他在骗你，他在拉你下地狱，他是骗你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讲你受洗就能上天堂，圣经讲的信而受洗，这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必然得救。什么叫信？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是我们的救主。信是想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接受他就是他生命的救主。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他停了信仰只停了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相信耶稣是神。但是我告诉你说，你听啊，圣经里面福音书讲的很多地方，魔鬼也信，只是沾惊，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今天好多人信主就停留在耶稣是神这个地方，觉得哎，我信了个神，这个神好大呀，比我信的菩萨观音菩萨还有厉害，我信他比较好。不够，你要不只是信耶稣是神，耶稣是神没有错，但是你要信耶稣是救主，这是你要信的。所以说受洗不等于重生。那么很多人今天有一些人他很轻看这种重生的教导，那也没有经历过重生，没有这种经历。因为他们很多人之所以没有这种经历，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该是什么样子。很多人觉得自己我很好啊，我这个人这个样子，天天的读圣经，一天祷告3次，我这个来教会聚会，我在教会参加很多服事，我已经很好了。但你不知道自己的本相。有的人是不愿意看自己的本相，他不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很多人自以为义，自以为善，认为我已经是很好的人了，我已经配得上天堂了，我不需要重生。那么通常也有两个误区，这个地方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他，比如他在教会他懂很多圣经，可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有很多的圣经知识，知道教会很多的礼仪，他每个礼拜天也来教会聚会，也在教会参与服事，他认为这样我就是重生了，我就是行事大家都称夸奖我称赞我，我已经是个好人了，已经重生了，这不等于重生。那么还有的人认为我已经在教会服事了，我已经教会做长老做牧师做传道，我已经是很好的人了，侍奉不等于重生。我知道穆迪是神所重要的一个重仆人，在19世纪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仆人。那穆迪他在他的传记里面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呢，他跟他的会众讲了一个信息，就是你们必须重生。 讲完以后呢，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在那个前头很认真，他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呐、啊，他说你有没有重生？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重生的经历？”这个年轻人马上就很高兴跟他讲啊：“我父母都是什么虔诚的基督徒，我生下来父母就把我带到教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在教会参与服事，也在这个。”穆迪就跟他讲，他说：“你父母跟你的重生没有关系，你父母重生了或者怎么样，跟你的重生没有一点关系。我是问你自己，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得救的经历？”这个年轻人马上又回，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耶，我去教会的学校，我受的教育都是在去基督教的学校的受的教育，而且呢，我也在学校里头我还教主日学。”我想我应该已经重生了。那穆迪就跟他讲，他说：“你的知识不等于重生，圣经知识不等于重生，是说你有没有重生的经历，有没有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过。”他就开始 mumbling 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就很紧张，他说我已经在教会做执事了，我在教会带一个青年团契，我参与很多的服事，我从小到大大家都一直夸着我，称赞我长大的，我觉得我应该已经重生了。就穆迪弟兄就跟他讲，他说：“你的侍奉也不等于重生，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这个认罪悔改？”他觉得他是好人呐、啊，所以这个青年马上就急了，因为穆迪是当时受人尊重的，他马上就眼泪就出来，他说我不知道了，他说能不能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清清楚楚经历重生。这是穆迪传记里面一个讲出来的故事。在这个有一本书叫讲道的艺术，是这个 John Stott， 我有这本书，那个江斯托德牧师写的，也很好的很好的一本书，因为讲道很多都是从那本书上学来的。那么这本书呢，它就叫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呢叫 William Husland， 叫哈斯兰牧师。而如果今天大家有感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找这个人的名字，还有这个故事还会出来，是这个很多见证这个人。那这个牧师呢，他是1842年他被按牧，当然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是受过很多很好的教育，在教会按牧做牧师，然后呢在英格兰英国的这个 Cornwall 这个地方牧会，他在那儿牧会九年，你可以看到网上可以很多讲他的一个故事，讲他的经历。那么他因为他又在神学院受过教育，所以他讲到一样的讲很多圣经知识，讲的没有问题。等到他有一天在1851年那一天，他在教会讲台的讲，他要跟解释圣经一句话，是福音书里讲，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突然讲这句话，他突然愣住了，他突然神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他所传讲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基督，不只是一位神，他是一位救主，他认识到看见他自己，也看见这位神。所以说他那一天他在讲台上他的改变如此之明显，他的讲道他的生命的改变如此明显以后啊，下面的会众都能看出来了。结果他在讲道讲完以后，下面的一个传道人，当一个地那个 local 的一个传道人呢，就跳起来喊，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牧师得救了，牧师重生了。”啊，这个人讲完话，所有的会众都一起站起来在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结果后来讲完道，聚会结束，有会众就排着队跟这个哈斯兰牧师握手。很多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已经为你重生祷告很久了，知识不等于重生。”这个哈斯兰牧师有没有勤勤恳恳做神的功，肯定在很勤恳做，但他没有经历重生。所以所以说自从这个哈斯兰牧师重生以后，神把复兴的火带到这个教会，整整三年之久，这个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得救的人，都会有人有得救重生，整整三年时间，在英格兰成为到处大家听见这个传故事。然后后来这哈斯兰牧师就后来放下他的牧会，他做一个很特别的工作，什么工作？他专门去做领传道人重生悔改信徒。弟兄姊妹不容易啊，因为有人讲过，能够领给十个人传福音领人信徒，都比领一个传道人悔改信徒强。 因为太难了，会传道人悔改信主很难。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心里头一定在问呢，我有没有重生？ OK， 我怎么知道我已经重生了？是不是？我怎么知道？那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应该来问。我希望弟兄姊妹应该来问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重生，没有重生经历，你不清楚你有没有重生的话，我恳求大家一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在神面前来恳求祷告，求神来引导你，让你来认清自己，让你来认清你所信的这位神，让你来真正的认罪悔改归向神，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信了一辈子的，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到后来进不了天堂，这样的话不值当。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重生，一个人重生有什么表现，有什么凭据。约翰福音三章八到十一节，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大家弟兄姊妹今天都知道风是不是？风今天我们科学已经很发达，知道风是什么，从气压高的地方，这个空气从气压高的地方往气压低的地方，什么大气压流动形成风，是不是？但是今天你的风，你能不能抓一把风给你看一看？抓不了，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知道有风，你怎么知道有风？因为你到外头去，你看见这个树啊，风这个风吹着树叶子在动，在哗在动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外面刮风了，有风，是不是？如果外面树叶子它不动，你知道什么？没有风。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现象来确定风的重生啊、风的存在。那么，一个从圣灵生的人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如果是被圣灵重生以后，他的生命一定有很多的改变。本来以前酗酒的，他现在不酗酒了；本来以前满口脏话的人，他现在不讲脏话了；本来一个人在家里，这父母很讨厌他，这个调皮捣蛋，那个很讨厌他，但是后来他性格全变了，成为一个孝子，成为一个父母很喜欢的。本来一个人他追求名利，一天到晚他的眼睛看到的只是钱，看到的地位名誉，但是他有一天他改变了，他不是追求这个东西。你看见这个人也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尽管我们能不能断定，不能断定，但是我们知道有东西改变了他，这个人的人生有改变了。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看，可以说这个人可能是被重生了，可能被圣灵生。重生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但是这个重生跟你当尼哥底母听到以后啊，尼哥底母很 surprise， 再生一次。所以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怎么能有这个事情？”耶稣就跟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吃的预言，幕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放到以色列人的心里头。”他们再也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他来遵守，因为圣灵在他的里头会来做这种教导的工作。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在他们里头，这在这些经文我不去查这个经文，大家回去自己可以看这个经文。旧约圣经都是预言了，说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东西，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那所以说刚才我们看见，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一种什么？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进入这个人的里头，我不知道圣灵是如何来改变他，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里面的这个新人，这个属灵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我们看不出来，看不见。但是唯一我们能知道是，如果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的举止与以前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重生了。如果他一个人他受洗以后，酗酒的继续酗酒，吸毒的继续吸毒，赌博的继续去赌博，那骂人的继续骂人，撒谎的继续撒谎，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还没有重生。一个人改变了不一定，也许他突然有一天好了一下，但是他跟以前一样，你就知道他还没有重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他的一些表现。那么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你已经重生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把圣灵放到我们里头，做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凭据。所以一个人 这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那在基督里坚固了我们和与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凭据。什么叫凭据？原文呢，那个我没打出来，这个中文圣经原文旁边下了一个小字叫什么值，一个值，一个什么，一个 seal， 一个 seal， 这个 seal 是不离开你的，这个 seal。 So， 换句话说，今天一个人重生，你里头有圣灵，有圣灵。那么罗马书里面讲，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圣灵会告诉你是不是神的儿女。那么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灵，当一个人里头有圣灵的时候，圣灵会在 你里头有很多的工作。圣灵会让你叫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自己。作为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罪非常敏感，他如果不对付罪的话，他就会什么？没有平安，他没有平安。他不只是自己的罪，看见别人犯罪他自己也很难过，当然他不能咒什么，他只是很难过，只能为他祷告。我以前讲个故事，我再讲，是个真实的故事啊，是那个润世真理里面讲了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讲以前有个小偷，他就是他专门职业就是小偷了，就是不干正经事，就是偷东西，靠扒手啊。今天你到欧洲去旅游就会见到这样的人，职业就是扒手，到意大利啊、法国很多这样的人，所以特别小心，包要挂到前头，放到衣服里头。那么这个有一个人是小偷扒手，他专门就是偷人家东西。这个有一天呢，他经过一个教会的门口，这个教会啊，他在办布道会，所以在外面这个教会门口的人就看见他经过，就把他拉进来，说来来来，听听福音，听听福音。还想反正他也不是像我们一天八小时周班呢，所以他想没事，反正我的时间是 flexible， 就先来听一听，就去听一听。结果没想到那一天，这个讲台的信息抓住了他的心，他觉得讲得很好，他就举手决志。他举手觉得他接受耶稣就他个人生命的救主。讲完以后呢，他继续上班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早晨起来呢，他就因为他偷东西嘛，他自己也不烧饭，就他经过一个包纸铺，他闻到一个包纸铺的外面，这个以前呢这个包纸铺都在街上呢，这个包纸笼子放在外头，街道你走过去闻到包纸香味，他闻到包纸香味想，哎呀没吃早饭呀，就那伸手滴溜两个包子就走了，人家也不知道看不见，他就把包子吃了。等他吃了包子以后，他突然心里头有个念头出来了，哎，你为什么偷人家，就是偷人家包子，这个不好啊。他心里开始嘀咕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不应该偷人家包子，他觉得已经昨天听了这个福音了，怎么现在还偷包子，他心里就很不平安。这个他里头一不平安呢，他一天的工作就没法做了，他没法再去偷了，他心里很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在第三天的时候，他一大早六点钟就跑到这个教会去找牧师去，他把牧师的门敲开，他说牧师啊，他说我已经举手决志，但是我发现我还没有得救，他说我昨天呢，我又偷了两个包子，结果偷了包子我就一直不平安。这个牧师就问他说你以前偷东西有没有这个感觉，偷了东西不平安？他说没有啊，偷得越多越高兴。他说那你今天为什么偷两个包子就心里的就嘀咕呢？他说我也不知道。牧师就跟他讲，就是这确确实实证明圣灵已经进到你的里头，已经在你里动工。他说我告诉你得平安的方法，说你现在呢要回到包子铺去，你把这两个包子的钱赔包子铺的主人，然后你跟他做见证说我现在我向他认罪，跟他讲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向你认罪，我给你赔你的钱，向你道歉，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说你这样做一定有平安回到你的里头。所以今天你们怎么知道你里头有，你已经重生了，你知道你里头有没有圣灵？如果你今天犯罪没有感觉，撒谎像喝水一样的，你骂人像出口口头禅，就是一开口就是骂人的话，那你就还没有重生。因为你犯罪，因为圣灵会在里面提醒你，会警告你，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里头感觉不到圣灵的工作，你觉得跟以前一样的没有感觉不出来，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你可能还没有重生。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一定会问了，如何来得到重生？如何得到重生？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okay、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故事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那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路，他们向神发愿意，神就是吼蛇，沙漠里的这种吼蛇进入他们当中。大家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沙漠里头，在拉斯维加斯应该也会矿有一只蛇，是吼蛇，是一只毒蛇，这个毒蛇是咬了你以后你会死掉，那么几个小时后的一天两天就会死掉。那么所以说是一种剧毒的蛇。那么在旷野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愿意的时候，神是吼蛇进入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蛇咬，上几万人死了。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向神呼求，这个神就吩咐摩西一句话，叫他什么？照一个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那么要以色列人回头望这个蛇，你望这个蛇的你就得救了。这个救法很奇怪，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医治的话，铜蛇咬了先要给他消毒，压血，把血泄出来，把毒泄出来，给他包，然后挂水，给他最大的事情。这个那个时候很简单，摩西神让摩西照了一个铜蛇，你回头望这个铜蛇你就得救。这个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从如何来得到重生。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如果人得重生，得重生有四种四个步骤。首先我们看看一个人被蛇咬他如何来得救。一个人被蛇咬的人，首先知道他必须知道他被蛇咬了。如果他蛇咬了他都没有感觉，你叫他望铜蛇没有意义的，他不需要望，是不是？他也知道他已经被铜蛇咬了，这是第一个。第二步，这个被蛇咬的人他必须明白他被蛇咬了以后他的后果是什么。被蛇咬了就是死，他没有办法的，他要明白这个被蛇咬的后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要什么？他要相信他回头望一下这个铜蛇，他得什么？他就能得救。他要信这个，他如果不信的话，到今天来讲，我讲出来大概很多人都天方夜谭了，望一下就好了，这么简单呢、啊、你要有这个信，你要相信这个事情。因为当蛇追着你咬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要回头都不敢回头的，你要信这个事情。那最后你要什么？咒出来。你不只是要相信，你要回头，真正的回头去望这个铜蛇。那你望的时候你就得救了，你生命就会存留下来。这是摩西啊举铜蛇这个故事。所以今天一个人他要信，他要这重生也是一样，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 OK， 你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觉得你是个罪人的话，这个救恩，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信仰跟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不希望你在这浪费时间，你能够去做点正经的工作，你马上买股票投资去都行了，实在不行打麻将也可以。你不要在教会里头，因为你不需要这个信仰。你觉得你是好人，你为什么需要这个信仰？如果你信孔子可能更好，孔圣人，我很敬仰他，孔圣人都好，修身养性。所以说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一个人。第二个，你要知道罪的代价的可怕。罪的，圣经里讲罪的共价就是死，要明白罪的后果。一个这个死不是说肉身的死，今天好多人讲，尤其中国人很豪壮，什么砍头不够碗大的疤，中国人很豪壮，砍个头了不得吗？就碗大的疤，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为什么？这是从佛教来的。因为什么？佛教什么转身脱身，是不是死了以后将来脱身一个人，又一个人出来了啊？所以中国人很不怕砍头，不怕死。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死不只是肉身的死，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肉身的死，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个是永死，是将来神在审判的时候，神断定你要下地狱，断定你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永远在硫磺和火里头，这是永远的死亡，是一种永死。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罪的可怕。Okay? 那么你明白这个罪的可怕以后，你第三步你要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今天很多人相信我是罪人，大家口头都会讲我是罪人，他其实心里都根本没有把自己看那个罪人，只是口头禅而已。今天好多人信耶稣，他并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信耶稣是什么？你信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你而流，他是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替你死了，他为你付了罪的代价，罪的赎价。这是你要信，你要信了他，你还要什么？接受他，你要接受他，你要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个人的救主。所以说什么叫如何得重生？你要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要知道罪的代价可怕，你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流血，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你的罪债。最后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如果你肯这样做，是实实在在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不是说是神，那我是罪人，我知道我是罪人，尽管我不清楚我罪哪儿，但是我知道我是罪人，这不够。你如果真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圣灵一定会指示你把你的罪放出来。那么圣灵会进到你里头，圣灵会让你重生，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这是如何来重生得救。所以说今天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回避到神的面前来真实的认罪悔改，因为没有重生就没有永生，一定要知道没有重生就没有永生。这是重生是你信仰人生的第一步，你必须要走这一步，你不能回避这一步。当然有的人，每个人的重生经历不一样，有的人当初决志信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重生了，那有的人是什么？信主很久以后，我自己也是这样，很多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信主很久以后才真正意识到。不是说我不知道是罪人，信主的时候受洗的大家都问你承认不认识罪人啊？我承认，我承认我是罪人，但他心里头从来没去对付罪，也没有去认个罪。所以说要真真实实的认罪悔改。还有一个，你很多人他觉得我的罪太大了，神救不了，太多恶事。那么一个人的罪不论你有多大，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神一定会救你，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也必然能得到重生。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一个教会的工人，你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不清楚自己有没有重生的话，那么你可能你做的工作有可能都是枉然。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主耶稣的话，你在教会做长老又怎么样，做牧师又怎么样，将来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一辈子白忙活，图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要回想，我想12点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本来想跟弟兄姊妹我简单讲5分钟讲我自己，因为弟兄姊妹很多人讲我讲半天了，好像是讲别人一样，不是讲人，我讲我自己。我兄弟，我信主是96年信主啊，96我不讲这个过程很奇妙，有神带领。那么96年信主，97年受洗，跟大家一样，也有人家受洗的时候，这个那个长老问我，李长老问我有没有你承认不是罪人？当然我承认是罪人呐、我觉得是罪人。然后呢，也接受主耶稣，这跟第一样的套路都是一样的。所以97年受洗，那么在教会里面也确实是说也很热心，参与侍奉，所以很快就做执事。在教会做执事 ，OK， 那么也做很多事情，那么大家也很夸奖你，觉得这个哇、这是好基督徒啊，什么时候都来找你，很好 ，OK。但是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告诉你，有很多现象。首先是圣经呢，对圣经不是那么很认真的去，就是不是看不懂，很多时候就是圣经很枯燥。那这不还不是不主要的，因为我还喜欢读书。最主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啊，有我们以前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礼拜三晚上祷告会，7点到9点。啊，那时候长老一直劝我，你是执事嘞，你要来参加祷告会耶，就像我们今天好多执事一样的，不来祷告会，就劝我，我在家里忙啊，小孩子又小啊，要上工作又忙，根本没时间。下完班了，忙了吃了饭又赶来，然后就来祷告会嘛，就是大家在一起祷告一下，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就是个祷告一下，10分钟10分钟就回家了。觉得好挺浪费时间， 不肯来参加祷告会，没有就在这个祷告会就一直不肯了，偶尔也来，但是觉得没有，一定没有吸引力。这样过了很久 ，OK。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2003年的时候，2003年呢，那个《生命季刊》呢，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也有《生命季刊》，他在2003年呢有一个福音大会。那一年福音大会呢，我为什么去呢？不是说，因为是那一年他请了很多大陆的传道人，很多有名的传，什么、那个像那个什么啊、李天安弟兄啊，那个什么请他讲，请了那个小敏啊，迦南诗歌的作者啊，请了什么那个啊、很多就是都是有名的传道人，老传道人。那我当时我很想了解这些人怎么回事，就想就去参加。OK， 感谢神，那个去的时候也很奇妙，有很多带领。神为我预备去的费用，所有的费用神为我预备。所以去的时候那第一天晚上就是什么祷告会，我想反正人已经来了嘛，就去嘛，8点钟开始，那安排的是8点到12点。那一天晚上我看见那些大陆那些年长的传道人，他们都是为主坐过牢几十年的牢，他身上你看他们身上你看不出一点坐牢的感觉，你看见他们站到旁边，你不要讲话，他不讲话，站到旁边你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在他身上，所以他们带我们祷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曾开我的眼睛，才发现自己真是一个罪人，才发现原来祷告原来这么奇妙。所以那天晚上我祷告了4个小时，我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回到住的地方我还不满意，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太奇妙了，我说以前教会祷告过，我去觉得一点事都没有，说今天晚上我坐了4个小时，我觉得还没有完，我说我等一会儿我还要再祷告，就祷告好奇妙，就好像你跟在神的面前，你来跟他认罪，你跟他说话，你把你自己跟神面对面的交谈，就像摩西当初怎么跟神面对面一样，好奇妙。我在神面前认罪悔，这是第一次真真实实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把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对付，所以你就发现好平好甜美，祷告就在祷告以后很平安，你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祷告以后会让你从天来的平安在你的里头，你会觉得很享受很引教育，你甚至你不愿意离开，这是真正的祷告。所以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回来以后因为是那个元旦那个是教会第一次就祷告会，本来说要是说只就半宵祷告会，是元旦31号晚上那一天。那么长老跟我讲，他说你带上半场，我带下半场。我说好啊，我说我要这样带的祷告会。那我带祷告会呢，我说上半场我就带大家干什么呢？我就一步一步带大家怎么认罪。这个带了几十分钟以后，大家就不干了。你这干嘛呀？我们到教会来就过年了，大家高高兴兴来祷告，你让我们这过年大年大过节的让我们来在这认罪干什么？弟兄姊妹，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的罪的感受跟那个没有重生罪的感受不一样。他不只是觉得自己重生，自己对付罪，他也希望巴不得别人也要什么，也要重生。因为你自己对罪要对付，你看见别人犯罪，心里就很难过，也希望大家一起同得这样的恩典，同得这样的福音的好处。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给大家讲这具体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大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你有没有重生。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家要回去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啊，这次早晨借着主啊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这段经文，主啊，你对你的儿女来讲话，这次求主你的帮助我们，主啊，你来自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这次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主啊，这次不要白白的，主啊，这次这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让我们这次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让我们这次能够有清清楚楚的有重生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已经今天真正的重生得救，成为你的儿女。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能够在你的对你的认识上更多的人加深，让我们主啊，我们生命主啊，这是更多的主啊，这是有主啊，有主你的恩典同在，主啊，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罪，会软弱，会跌倒，即使重生以后，我们还会犯罪，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重生以后，你的圣灵就会在我们里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就会为指导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这次在你的在我们里面，主啊，能够继续来就感动的工作，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主啊， 知己这辈子知己。主说我们真是谢谢主，还是真是恭敬的把自己，把每一位来到面前的每一位你的儿女都交托仰望在主手中，巴不得主啊，我们每一位都能清清楚楚的经历重生，清清楚楚的明白重生的意义，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真是人生重置以后，人生再不一样，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重生以后，就有圣灵在我们里头，你就会与我们同在，你就会让我们站在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每一个每一时每刻都能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信实，因为你是那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